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六四二十六周年的日子了。那么六四的参与者李恒清，他在今年四月份成功的返回中国探亲扫墓。在许多六四领袖仍然不得回国的情况下，这趟中国行让李恒清有什么样的切身体会？那么海外民运的前景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人在华盛顿的李恒清来为您谈谈。李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啊，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批评的时候呢，常常会说到海外民运的发展一个瓶颈，就是很多民运人士他们缺乏对中国国内实际情况的了解。您觉得您这次能够回到中国，回到这个曾经您为他付出自由代价的国家，您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吗？
我觉得是吧。15年了没有回中国，这回呢能够有机会回去，我的感受还是很强烈的。
是，您的感受主要着重在，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很多人谈到比如说中国的政治情势，中国的言论自由更加的紧张，您在回到中国的时候有这一方面的观察吗？
是，我想这段时间回到中国的这段时间呢，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很明确，言论自由呢肯定是就是比过去呢没有任何的进步，尤其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民主这方面的。当然你说可能关系到民生的一些事情呢，相对来说呢比过去呢表面上就是宽松一些，但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很现实的几个案例，一个像高瑜的案子，一个是朴智强的案子，在国内一向都是全部都是晋升的。但现在呢像刚刚这个徐春和的案子，像目前呢正在临水出现的这些案子全部都是晋升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人权啊在民主啊这方面呢，实际上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实际上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严重的倒退了，这是肯定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也要看到，就在您从中国回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在加州的六四学运领袖熊燕，他在香港要闯关回中国去探望他病重的母亲，却遭到了拒绝入境。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次能够顺利回中国，而且又平安回到美国来？对于中国当局这26年来仍然在阻挡学运领袖入境的做法，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呢，第一，我呢是去年的年底，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呢，我姑姑过世了。我姑姑呢是我父亲的姐姐，他们两个呢在51年的时候呢从印度尼西亚呢回到中国，所以呢，我们当时我姑姑过世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是很着急、很伤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决定呢，跟我陪同我父亲呢，准备回去呢，给我姑见最后一面。虽然没有成行，但是呢，我去中国使馆呢去申请签证。经过一段时间的他们的这个审批的一个过程，当然又 check 了我的这个历史情况嘛，他们所说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很明确的，假如说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说给我这个机会呢让我回去扫墓，就是不是回去扫墓，当时是回去参加我姑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来当然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我父亲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后来最后就没有成行。所以这回呢就是利用这个中秋这个叫
清明
Memorial Day 清明节，
是
清明节呢这个时间呢去回去呢去参加这个去扫墓给我姑姑，所以这回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我觉得哈可能是相对特殊的一个原因。另外呢现在其实呢参加过六四的这些原来的很多的同学吧，至少我知道的好几位现在呢一直呢没有被允许的回去。你像王丹啊，这个王军涛啊，包括军涛的父亲过世这件事情呢，最后呢当局呢都不能够说这个能够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这种一个机会，能够让军涛呢能够跟父亲做最后的一个诀别。所以我觉得呢就从人道主义这一点来说呢其实是很说不过去的。
嗯，是李先生，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的是海外民运的前景。我们知道六四已经过去26年了，那么很多人说现在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已经不提六四了，那么在国际间，国际的关注力可能也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力量在不断扩张而在慢慢的淡化。您认为在时间还有在现实这样双重的压力下，海外民运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呢？
我觉得哈，我也到海外呢，已经生活了15年，
嗯，
也参加海外的一些这个民运的一些活动，但是我总的一个感觉啊，其实海外民运呢，不能够称为一个很强的一个民运力量，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实际上它的真正的这个主战场是在中国，在大陆，所以呢，海外民运呢，能够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辅助国内的这些民运和维权的这些人士能够把他们的声音传出来，然后呢，更多的呢能够在道义上，在有一些经济上呢，能够给国内的朋友们以支持或者帮助，这个是海外民运所应该做的。
嗯，
真正作为一个海外民运呢，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呢，我并不觉得它已经作为一个有这种未来的这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有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其实中国的一切呢，都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发生变化以后，回到中国大陆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海外民运的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前途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六四民运人士李恒清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